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计划系列的第七篇，标题是优秀交易者的必备手册，交易策略应包含哪些元素。本篇导语，作为优秀交易者，掌握合理的交易策略非常重要。本文将详细介绍交易策略应包含的核心元素，包括买入信号和卖出信号及其具体标准等。第一节，为什么要制定交易策略？很简单，为你带来优势。策略的主要目的是让你按照自己确定的规则进行交易。它能让你避免愚蠢的交易，避免过度交易，至少是避免因交易次数过多而导致的过度交易。虽然有些策略要求进行大量交易，但策略至少会让你的交易集中在你认为最好的交易上。如果没有策略，你所做的每笔交易背后都没有韵律或理由，可能在类似的情况下做完全相反的交易。有了策略，你就应该一次又一次的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交易，而且希望你能经常做对，否则就该放弃或调整策略了。制定交易策略可以帮助你专注于好的交易。想想看，这就像戴上了眼罩，让你看不到外面所有的垃圾。这些眼罩只会让你看到你知道很有可能成功的情况，而不会让你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冲动行事。在我看来，交易就是做概率最高的交易，而忽略其他所有交易。如果没有经过验证的策略，你就无法获得这种优势。第二节，交易策略包含哪些内容？无论你如何获取信号，交易策略都是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的。我将把资金管理与策略的这一部分分开，在后面的章节中单独讨论。但请记住，如果没有适当的资金管理策略，再好的交易策略和再好的系统也无济于事。因此，暂且不谈资金管理，你首先需要的是入市信号，然后是出场信号。退出信号由两部分组成。一个是告诉你何时获利离场，另一个是告诉你何时亏损离场。退出信号部分来自于你的资金管理策略，但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。你的系统中可能包含的其他内容还有交易时间框架和交易持有期。对于不同的市场或市场类型，你可能有不同的系统。你可能有不同的长期和短期交易系统。这可能要求你在做出交易决策时考虑不同的时间框架和持有期。无论如何，你仍然需要一个基本的策略，买入、卖出和保护信号。第三节，入市。系统的第一部分是让你进入市场的信号。例如，如果市场跌破趋势线两个周期就做空。虽然没有退出交易那么重要，但如果从不入市就无法进行交易。交易计划的目标是制定一种策略，为你提供赚钱的好机会。有了一个能给你入市信号的系统，你的交易就会比随心所欲的交易更好。反过来，这也是你成功的起点。如果你想取得成功，你就需要为你的每笔交易找到合理的理由。拥有一个让你有理由进场的策略，会让你的交易变得容易得多。然而，正如你稍后会看到的，进入交易是容易的部分。决定你是赚钱还是亏钱的是出场。第四节，退出。任何人都可以参与交易，非常简单。你只需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买入或卖出任何东西，你就进入了交易。但是，为了赚钱，你需要知道何时出场。我可以把同一笔交易交给约翰和哈里两个交易者。哈里最有可能在这笔交易中赚钱，因为他知道如何计划退出。即使他亏损了，他也可能会以较小的损失离场，限制自己的损失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长期获胜。我现在不打算花太多时间写退出的问题，因为我将在本书后面深入探讨，但我还是要讲讲它的基本原理，让你了解交易计划的内容。首先，你需要一个能让你获利离场的信号。这个信号也可以让你亏损，尽管它不是用来止损的。你可以从图 5.3 中看到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。在这里，我使用的是一个简单的移动平均线交叉系统，它只顺着主要趋势的方向进行交易。当日收盘时，较快的移动平均线与较慢的移动平均线交叉时，它就会买入。我在一圈收到买入信号，然后在 X 一圈卖出，这是一笔很好的交易。下一笔交易发生在12圈，当时均线再次交叉。我将止损放在止损线 S1 所指示的前一次波动的低点下方。现在，尽管市场当时还没有到达止损线，因为我收到了退出信号，告诉我进入交易的原因已经改变。在退出信号之后，你需要一个停止信号来为你提供一个安全网。 止损信号很复杂，因为有很多方法可以使用它们，同样本书稍后会详细介绍。但总的来说，它们只是为了保护你。要记住的一点是，你的亏损目标应始终小于盈利目标。如果你冒着三个点的风险去赚两个点，那么你的交易就很糟糕。当我交易时，我会先看我的出场，然后再看我的进场，并确定所涉及的风险和我能赚取的潜在收益。如果比率不错，我就会开始寻找进场机会。如果你正在编写一个系统，请在回溯测试中寻找这一点。设置止损点的适当位置与你能赚取的金额是否合理？如果不合理，你的系统就无法运行。了解止损点的位置本身就能让你成为一名成功的交易者，所以不要像很多交易者那样忽视止损点。即使在前面的例子中，我没有设定盈利目标，但我知道在上升趋势中，市场有可能上涨5到10倍，这是我在一笔好的交易中止损所冒风险的结果。这就是制胜法宝的开端，你只需要有足够多的正确率，就能让它成为可交易的法宝。还有一点需要注意，有些系统会让你一直在市场中。这些系统不使用止损，而是使用离场信号，不仅让你离开市场，还让你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市场。这些系统背后的理论是，如果我不想做多，我就应该做空。这些策略通常是过度交易者使用的，他们总是要做多，需要行动。即使你使用的是这类系统，我也建议你使用紧急止损来保护自己，以防系统在你的交易出现重大亏损时不能迅速给出信号。如果你回到图 5.3 中的图表，取消只在主要趋势方向进行交易的规则，你就拥有了一个始终在市场中的系统。你不是在 X 一点出场，而是同时出场并做空。第五节，时间框架和持有时间。仅有买卖信号是不够的，还需要确定你将关注的时间框架以及你将持有交易多长时间。这就是了解自己的时候了。有些人可以永远持有，有些人则需要不断进出。在制定策略时，你需要考虑到这一点。你需要知道，当你进行交易时，你会看什么时间段的图表。你的交易是基于一分钟图表还是周线图？我建议你查看一系列的时间框架，以了解真实的市场情况，并为你的交易把握时机。不过，你应该有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基本时间框架，以便实际做出交易决策。我还建议你在选择止损点时，以高于你交易的时间框架为基础。对我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将实际扣动扳机的时间范围缩得更小。我发现，过去我习惯于仓促交易。我的信号会让我在走势的最高点进入市场。我对入市缺乏耐心，会在一些糟糕的地方入市。我在策略中实施的最有用的方法之一，就是让我在进入交易前等待回调，退出时也是如此。我会惊慌失措，在最糟糕的价位出局。我这样做的方法是重叠两种策略。一个是使用每日或60分钟时间框架的基本进场信号，另一个是通常使用一或5分钟时间框架的定时信号。我还会使用每周或每天的时间框架来了解长期情况，为我的退出计划提供更多素材。不过，在实际扣动扳机时，如果没有止损，我通常会选择短时间框架来把握离场时机。关于如何使用不同的时间框架进行交易，我将在本书的后面部分详细介绍。这本不必多说，但一旦有了策略，就一定要使用它。如果你已经对它进行了回溯测试，而且它是有效的，那么就不要偏离它，也不要再去猜测它。如果你做了一笔交易，确保它是你策略的一部分。不要因为一时兴起而随意进行交易。确保它们在你的策略和游戏计划中。一旦你制定了交易和游戏计划，明智的做法就是遵循它。我知道我在遵循系统和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上有些自相矛盾。我确实认为你需要一个核心系统来为你指明正确的方向，但只要你遵守规则，保持一致，并且你的交易是有预谋的，你实际上也可以使用自由裁量权进行交易。这可能不适用于活跃的日内交易者，因为他们必须做出快速反应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经常看到的可识别的模式，并根据这些模式采取行动。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它将更多的针对在交易中使用自由裁量权的交易者，因为纯粹的系统性交易者实际上并不需要遵循那么多的游戏计划，因为它是在自动驾驶。在交易中使用自由裁量权的人确实需要游戏计划的指导，以使他的交易不偏离轨道。再说一遍，如果你想成功，你就要学会每天制定一个游戏计划，运用你的交易策略并遵循它。交易计划系列第7篇已为您朗读完成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市场有不同的风险，你在交易时应该了解这些风险。你可能认为你的损失只能达到你的止损水平，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。交易计划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